养生、保健、预防、医疗，传播科学知识，树立健康理念。
今天我们节目的话题是美食。
健康是人类第一财富。
公益、权威、专业、实用，名医专家荟萃，现场答疑解惑。
今天我们请陕西省中医医院骨科主任给大家介绍如何预防。
我们现在来解答听众朋友提出的问题。
提高人口素质，提升健康水平，增进家庭幸福，促进社会和谐，百姓健康，与您一路同行。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姓健康节目。每年的7月8日是世界过敏性疾病日。当前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以及工作压力的增加，过敏性疾病的发病率逐年增高，已经成为影响人类生活质量的重要疾病之一。过敏已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21世纪重点防治的三大疾病之一。过敏性疾病有哪些特点呢？常见的儿童过敏性疾病又该如何预防呢？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到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儿童病院呼吸与哮喘专科主任侯伟跟大家聊聊相关话题，欢迎您的收听。过敏性疾病在临床上也称为变态反应性疾病，典型的过敏性疾病类型包括哮喘、鼻炎、过敏性湿疹、结膜炎、食物过敏、药物过敏和过敏性休克等。关于过敏性疾病的特点，侯主任介绍。
大家都知道，那么过敏性疾病是一种全身疾病，它包括食物过敏，包括这个颈荨麻疹、湿疹，包括过敏性鼻炎和支气管哮喘。那么随着我们生活方式和环境的改变，那么过敏性疾病发病率迅速的增加。那么据这个世界变态反应组织统计，目前我们在人群里面过敏性疾病的发病率达到22%，非常高。比如孩子感冒以后，那么出现的咳嗽和打喷嚏持续好几周都没有好，那么实际上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一个表现。那么过敏性疾病为什么会这么高呢？主要是我们生活方式和疾病的方式发生的改变。
过敏性疾病从新生儿到老年人的各个年龄阶段都可能发生，往往具有明显的遗传倾向。关于儿童过敏性疾病的发病率及其发病因素，侯主任介绍。
我们儿科之前最常见的我们是四个病，叫儿科的四病，包括这个贫血、多瘤病、营养不良和感染性腹泻。随着我们生活条件提高吧，现在我们营养状况改善了，营养性疾病很少见，大家卫生习惯好了，感染性疾病也少见了，那么我们贫血的就更少发生了。那么由于我们的感染性疾病发生率低了，感染性疾病发病率就导致了我们的过敏性疾病增加。因为我们孩子得了感染性疾病会使人的这个 TH1 细胞来发育成熟，那么如果是有了感染了以后，它会达到一个新的平衡，如果很少得这些疾病，那么会使我们的 TH2 永远占优势，就会导致过敏性疾病。也就是说我们调查以后发现，过敏性疾病在生活条件好的家庭比生活条件不好的家庭更多，那么大城市比小城市多，农村就更低了发病率。所以它有一个这个，它也就是生活条件改善的带来的疾病，像欧美一些国家的过敏疾病要比我们国家要多得多的。有人说是把它称之为干净的疾病啊，越干净容易得过敏性疾病啊。
过敏性疾病最常见的是过敏性鼻炎和过敏性哮喘。过敏性哮喘多在幼年发病，患者常具有对某些物质过敏的特应性体质，如吸入冷空气、花粉、尘螨等，进食鱼虾牛奶等，接触某些药物如青霉素等。当然这些过敏原进入患者体内，便通过一系列反应释放致敏活性物质，作用于支气管上，造成广泛小气道狭窄，发生喘憋症状，如不及时治疗甚至可能危及生命。侯主任介绍。
过敏性疾病我们儿童主要包括这么几个，最多见的大家问的最多的就是支气管哮喘。那么支气管哮喘绝大多数是过敏性哮喘，那么支气管哮喘大家最关心的是怎样治疗和怎样管理。那么我们全国进行了三次流行病学调查，分别是1990年、2000年和2010年。那么我们发病率平均每十年增加一倍。那么目前来说，我们全国的儿童哮喘，那么最新的流行病学调查是2010年做的，那么我们平均的患病率是这个3.02。我们省如果按这个比例算下来，大概有30万左右的儿童哮喘患者。
大部分哮喘患者都存在过敏现象，或者是有过敏性鼻炎。有过敏性鼻炎的哮喘患者发病前兆会有打喷嚏、流鼻涕、鼻痒、眼痒、流泪等症状。由于症状与呼吸道感染或炎症相似，大人缺乏相关知识，往往在早期忽视治疗，也极有可能被误诊。侯主任，
那么大家最关心的是过敏性哮喘的诊断。那么哮喘的诊断首先要按年龄分为两段，首先看是他是6岁以下的还是6岁以上的。那么6岁以下的儿童哮喘的诊断，是根据症状加危险因素来诊断。症状包括喘息，我们诊断条件是第一条就是要1年内喘息超过4次，那么第二个是有危险因素，危险因素我们有6条。其中前3个是主要的危险因素，第一个是父母有哮喘，第二个是孩子有严重的湿疹或者异位性皮炎，第三个是吸入过敏原阳性。吸入过敏原阳性是怎么判断呢？就是孩子做的过敏原检测，比如说你做的血清的或者皮肤点刺的，然后达到3级以上或者3个加号以上，这就叫吸入过敏原阳性。如果有这3条，结合喘息4次，就可以按哮喘治疗。
专家强调，正确诊断是疾病治疗的基础，也是对症用药的核心所在。许多家长对于反复喘息的患儿没有意识到可能是哮喘，或常常不愿承认是哮喘，从而延误了早期诊治、早期治疗的宝贵时机。对于反复咳嗽的孩子，最好选择到正规医院的呼吸专科门诊就诊，以明确诊断。其次，多吃润肺生津的食物，注意居家清洁、空气流通，以及适当的体育锻炼等，都对疾病缓解和治疗有很大帮助。好，今天的百姓健康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见。